那我们是从书本开始哈，书本378页，大正394经，日月经，这个找到没有？
有。
OK 啊。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波罗奈国啊鹿野苑开示，跟比丘们说，就好像太阳东。就是旭日东升啊，太阳出来了，明相先起。明相就是前相啊，就是光明相啊。在杂含经还有在别的经典，它还有一个形容词，就是天亮的那个颜色啊。如果给你们形容，你会形容它是什么颜色？啊？什么？哎，对对对。鱼肚白，这个是鱼肚白哈，嗯，鱼的肚子的白哈，啊，那这个在经典也有这样形容的，也有这样形容哈，在经典。那所以这个明相呢，在如果是太阳出来的话，它就是光明相啊，一般讲黎明嘛哈，嗯，明相先起，然后如是正净苦，亦有前相升起。谓之是圣地，那就是说我们要正尽苦边，我们要达到苦的边际，就是苦的那个结束啊，就是它也有一个前兆啊，前相就是前兆啊，就是完全的遍知是圣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达到这个解脱啊，生死轮回啊，它有一个前兆。这个前兆就是前相，就是知道是圣地。那其实这一种形容呢，形容太阳就是出来日出明相，这一个呢在后面的经文也有，大家翻一下548页，548圣道分相应，548有没有？如果你没有书，你跟旁边的人看一下啊，嗯，那圣道相应啊，就是八圣道的这一个相应里面的第一经，你看呐，大正748经第二行，你看如日出前相，有没有？明相出光，如是比丘正尽苦边，究竟苦边前相者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正见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正见苦边，在八圣道相应这个地方，他说是正见，有了正见，后面七个自然就会升起，他说啊，所以其实正见是前相啊，光明的前相，就是解脱的前相。那如果是两部经啊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394经跟748经，如果譬喻都相同的话，它的道理相同，可行吗？它的道理如果是一样的，可以吗？你们觉得有冲突吗？就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前面348页这一个哈，他说是。遍知或者是了知是圣地，对不对？那了知是圣地到底是在修行的什么阶段？如果按照圣道相应来看，就是正见，就是正见。所以正见的内容，如果你以出世间正见来说，就是是圣地。大家在读导师的著作，大家有读过这个佛法概论，第一章导师有提到法有三类，哪三类法呢？真谛法、中道法跟解脱法。在谈到法的时候呢，导师说正法有三类，正法有三类，第一类呢就是真谛法，第二类呢就是中道法，第三类就是解脱法。 他说这三类就是不共世间的啊，就是出世间法啊。那这三类法呢，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，这个其实就是正见，这个是正定，那中间全部啊，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线的啊，就是中间全部的话就是正智啊，一直到正念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是这样分的，那就中道法它是贯彻始终啊，就是有第一个正见啊，八正道就是正见嘛哈，中道法，然后最后就是正定得解脱。那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，这个真谛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知道是圣谛。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的这一些白话文的归纳来看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杂含的第几经，第几经啊？三九四经。然后说这个啊，正见的前项是什么？七四八啊，嗯。所以我自己读导师的著作啊，因为导师很多著作呢，他早特别是早期他没有放出处的，那如果是说你没有多读一些经论呢，其实你不知道导师的理论是从哪里归纳出来的啊。那我们都知道佛法概论就是阿含讲要嘛，就是阿含经。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三九四跟这个七思八经来看，这一种解脱的前项就是正见，就是了知是圣谛，就是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正见。好，所以你把两部经结合起来，就是导师的这个整理的一个精华啊。所以啊，我自己在读经论啊，我常常就是会将想到导师著作的一些出处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解读的话，你读导师的著作就会更加的深入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回来这个三九四经这边哈，那了知是圣谛，或者是片知是圣谛啊，就是苦集灭道啊，所以这部经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没有啊？他说后面的那一种啊，鼓励要去现证无间等啊，这个是跟前面的经一样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看，好，我们是要看三九四到三九六啊，才看补充资料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啊，三百九十五经。佛陀在相同的地点开示啊，若日夜不出世间啊，如果太阳月亮都不出现于世间，都不出于世间，那一切众星，所有的星星啊，也不出现于世间。那昼夜就是白天夜晚，半月一月时节岁数刻数虚仪悉皆不现，世间常泯，这个泯就是幽暗嘛哈，无有明照啊，就是没有光明，唯有长夜纯大暗明现于世间。那佛陀举这个譬喻是说，如果这个世间没有日月时节的交替呀 那其实我们整个世间都是只有黑暗，没有光明啊。那这几个语词的这个理解啊，是有点难度的啊。时节还好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时节就是季节嘛哈。岁数的话要怎么理解呢？岁数应该就是年，每一年啊，你有几岁嘛哈，就是有年月日这样嘛哈。 然后刻树呢，这个刻啊，我去查字典，它通于那种时刻的刻，就是那个时间啊，一刻就是15分钟嘛，所以它这个刻呢通于那个刻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属于时间，描述时间啊。虚仪就是刹那，刹那嘛，一刹那。那所以这一种时间相啊，他说就没有了。如果没有日月交替的话，这个时间相就不存在了。确实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太阳升起来，太阳下山，没有这种的话，那就没有这个时间相，就没有办法计算呐。你要假名安立都假名不到，因为它没有没有这一些缘。OK。那但是在巴利文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418这个地方，补充资料418表格的下面，表格的下面有看到吗？如果按照巴利文对应的字来看的话，就是时节岁数，它是放在一起的，它是放在一起。不过不管是春夏秋冬的季节，或者是年岁，它都代表也是一周期嘛，一个周期的意思。然后刻树的话，这个就是温老师也打问号。不过我去查字典，它应该也是指时间，就是一刻钟、两刻钟的那个刻。所以这个就是汉译跟巴利对读，有一些可以解读，有一些还是没有办法解读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回到课本395经。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呢，佛陀啊就说，若如来应供等正觉，如果佛陀，如果诸佛不出现于世间，不讲说是圣地，世间盲明，世间就好像瞎了眼，黑暗没有明照，如是长夜，亦复如是，就如果说世间没有佛陀出世，不讲是圣地，我们就一直存在黑暗当中。下一段，若日月出现于世间，这个就相反咯，如果有这个太阳月亮这些众缘和那才有时间相可说，才能够说明世间，那有太阳月亮也有光明，那佛陀出现于世间也是如此，给我们解说了四圣地，那我们才能够获得出世间智慧光明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396经。那佛陀在相同的地点一开头也是提到一个譬喻，他说就好像太阳出来周行空中，坏诸暗明，光明显照。那太阳绕着地球走一圈，其实就是它能够破坏，能够打破所有黑暗的角落。如是圣弟子，所有即法一切灭矣，这句话在巴利是很重要的。一切即所有即法一切灭矣，就是所有即法皆是灭法的意思。大家把这句话先画起来，因为待会要注解很多了。这句话即法跟灭法，那在巴利藏里面呢常常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得法眼镜的一个标准。所以你看接下去杂含这里也是嘛，离诸尘垢得法眼生，有没有？于无间等，就得现观四谛，然后同时断三结，身见戒禁取见已得出果须陀洹。得了出果有什么用呢？他说不堕恶趣，永不堕恶趣，然后必定正觉，就是能够趋向于解脱阿罗汉或者是涅槃。那最多证了出果之后的人，最多七番生死，七有天上人间，这样子往返，然后就会就近苦边，就是能够彻底的解脱入涅槃。那这个 所有即法皆是灭法这一句话呢，在巴利藏里面是常常出现，它就是跟得法眼镜同时出现啊，得法眼镜同时出现，就正出果的人一定知道这一个缘起相啊，你不知道的话不可以成为出果啊。但是在我们的汉译杂含里面很少出现这句话，很奇怪的，就是那个版本不晓得为什么会差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杂含目前我们读了那么多经，就是出现在这一经，就是出现在这一经啊。所以瑜伽师地论也有注解这一经，非常的好注解到啊。我们先把经文看完啊。好，第二段，彼圣弟子，那这些圣弟子啊，证了出果的圣弟子，中间虽然他可能还会产生忧苦，还会产生忧苦，就是证了出果之后的人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忧苦的啊。听彼圣弟子离欲而不善法，这个听就是允许，允许这一些圣弟子就是能够离五欲还有五盖，离欲这个欲就是五欲，恶不善法就是五盖，那允许圣弟子修学出禅啊，有寻有事离生喜乐出禅，那证得出禅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把很多身体上的忧苦啊能够解除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不见圣弟子有一法不断能令还生此事，此则圣弟子得法眼之大义，就是他说没有，佛陀说啊，我看不到圣弟子如果有一个法不断，就是有一个烦恼不断的话，他有一法不断，他还会让他再回来这个世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出果圣者啊，他还是有些法没有断啊，所以他才会再来人天七次嘛啊，如果他一次断就全部断完，他就不来了，所以他还会来。佛陀说就是他还有一些法没有断尽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比丘于世圣地，如果于世圣地还没有得到现证啊，无间等，那就要精进用功啊，精进修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到这里，我们看补充资料哈。补充资料先看418页。有看到经论对照表吗？有。 OK 哈，394经，你看譬如日出明相先起啊，这个啊，所谓知道是圣地，对不对？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你看右边，他说应知地智，地智就是四圣地的智慧，我们应该要了解四圣地的智慧呢，略有六种作业还有特相，这个作业就是功用，它有六种功用跟六种特相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三种作业，三种功用跟三种特相，加起来六种。这个我在今天的补充资料有给大家，因为我觉得大家抄到比较慢一点啊，所以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443，今天的补充资料啊，443最上面有没有？就是解释这个了。四圣地有六种作业跟相，作业就是功用，有没有？它有六种功用，第一个呢就是能灭众苦，第二能破大案，第三能证不退，这三个呢待会论点就会解释了，瑜伽师地论会解释这三个特质啊，出果的特质。还有呢，它有三个特相，第一个特相呢就是自善决定，就是它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证悟了，我现在所学的法是正的法，它能够自己确定，不是邪的法。第二呢就是渐次集成啊，四圣地啊它是慢慢圆满观察的啊，它不能够忽略一个。第三以喜乐聚，就是它升起这个四圣地的智慧的时候啊，它是很快乐的 就是身心非常的喜悦的啊。大家有听过我们十地菩萨初地叫什么名字吗？欢喜地，对不对？哎，华严十地叫欢喜地。为什么叫欢喜地？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证到法性，所以他很欢喜。就好像比如大家没有，你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，一吃下去，哇，很欢喜。那当然这一种解脱的欢喜是更加殊胜的啊。那所以呢，他在出国也是会升起这一种喜乐聚，就是他会跟这一种一起啊。那我们现在要一个个来解释这六种，因为它是属于四圣地的六种功德，三种功用，三种特相，加起来六个，这个是修学四圣地能够获得的功德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418，就是刚刚我们的补充资料这里啊。那左边396经，这个经文我就不念了，可以哈。右边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哈的注解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这边我有标给大家，1234，有看到吗？ OK， 第一段呢，你看哦，作苦边，就是他解释经文嘛哈，究竟苦边。所以作苦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证到阿罗汉，断尽所有的苦，就是断众苦。断众苦是刚刚大家有听到是在哪里呢？四圣地的功德里面在哪里？作业那边第一个，对不对？能灭众苦，有找到吗？443最上面那个。所以呢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第一个，它就是能灭众苦。那究竟苦边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阿罗汉，断尽烦恼的圣者啊。当然这种苦大家会问说那是什么苦，他除了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他除了呢灭除生心苦以外，还有生的苦他也会灭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入涅槃之后就不再轮回了啊，就无余涅槃啊。好，瑜伽师地论卷95这边第二句，他说此地智，他说这个四圣地的智慧啊，能对治大无明黑暗，如日光明，如太阳的光明，能照破世间所有的大暗。那这个就是作业的第二个，对不对？能破大暗啊，看到吗？好，第三句，又如有意以正地智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啊。瑜伽师地论哦，这古代的论呢，不是瑜伽师地，古代的论常他说，又如有一，他通常都是一个人啊，他通常都是一个人，因为他很简要嘛，所以他其实就是讲。就好像一个人已经证得四圣地智慧的人啊，他就永断三劫啊，就出果嘛啊。证得出果的人，他说从此无间啊，由是念故，暂为欲贪嗔恚所染。所以出果圣者啊，他还是有失去正念的时候，他会短暂的升起欲贪，欲界的贪跟欲界的嗔。为什么这两个要到什么果才断尽啊？三果，对啦，三果圣者才断欲界的贪跟嗔恚，所以三果是不会生气了的。所以那些阿罗汉啊，现在很多那些假阿罗汉啊，很生气的人啊，就是他连三果都不到的，三果是断尽嗔的，他没有嗔的，完全没有嗔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嗔恚啊，嗔恚所染，就是出果圣者他有可能还会升起。待会我会给大家看资料哈，这个是资料讲得很清楚的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先讲完哈。出果圣者还是有失去正念的时候，还会升起欲界的烦恼。彼于尔时亦不放逸 在这个时刻啊，如果他警觉到了，他依精进力入初禅，入初禅的话，由处地至得不还果。其实他如果证得初禅啊，他就可以离欲界的贪跟欲界的嗔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如果他证得初禅，就是色界定嘛，他如果证得初禅之后，他由于在起四圣地的观察，他立刻能够证到三果，从初果他就可以立刻跳到三果啊，因为他证得初禅了。大家有概念吗？证得初禅的人就是有色界定嘛，有色界定就是他下界欲界的全部断完，欲界全部断完，所以他可以证得初禅嘛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属于修惑啊。修惑就是你证得初禅，你就断去欲界的惑了，因为他剩下修惑而已啊。如是见次虽入非想非非想定，而于外凡有其差别，有以正得不退法故。如是地智有广大用，有广大果。如果按照这三句话来说的话，就是这一个初果圣者，他证得初禅之后啊，他还继续修，一直修修修，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定。但是他这一些定啊，他都跟外道的情况有一点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是断了烦恼的圣者。有四圣地智慧的人啊，他虽然是修得初禅乃至非想非非想定，但是他的定跟世间外道定不同，因为他有广大作用，广大果报。所以按照瑜伽师地论这里来看的话，圣者的禅定跟凡夫的禅定是不同的，因为他有结合了四圣地的智慧啊，所以呢，他虽然是同样是初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，但是他的情况会跟凡夫外道不同啊，因为他证得不退法啊。那这一个呢，作业的第三个有没有？作业的第三个能证不退啊，就是能证不退法啊。好，那这个接着第四段，此中所有过去诸行说明已生，现在诸行说明正生，未来诸行说明当生，如是一切总名即法。这个即跟灭就是在这一段解释了啊，所以就是一切所有即法，一切灭已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即法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由此一切，这里有一个错字哈，那个彼啊，大家修改一下，是此哈，此，即此一切，此啊，就是这边啊，由于这一些啊，由于这一些即法，就是一切有为法、无常生灭的缘故啊啊，如果它已经灭了，就是过去；如果它向着灭去，就是现在；如果它当灭，就是未来啊。这个名为灭法。这个三世观用三世来解释即法跟灭法是非常非常精彩。这个过去的已是已生，对不对？已生。然后呢，现在是什么？正生。未来呢？当生。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即法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即法。那如果是灭的话呢？就是已灭，对不对？已灭。过来呢？相灭。还有当灭。这个是属于灭法。所以一般我们讲一切即法皆是灭法，他要谈的就是生跟灭， 就是大家有听过，若人生百岁，不知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，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即灭法就是生灭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来看的话，他说所有的这些有为法、因缘法已经升起了，或者是正在升起。正在升起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现在的拥有的一切，是不是？对吗？现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一切都是正生嘛，哈，正在升起着。然后当生呢，就是还没有升起的，还没有升起的，还没有升起还是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房子还没盖起来，就好像我们隔壁的地现在空着，对不对？它是当生的哦，未来一定会有那个 building 出来的哦，那个大楼出来的哦。那那个就是当生。那灭的话也有分，已经灭了的，或者是向着灭去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一些还没有灭的法，我们现在在享用的一切，我们现在在享用的一切是不是朝着灭去的啊？是。所以这个向灭，我觉得他写的实在是太好了。他没有说正灭哦，他是说向着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定会灭的哦。就好像你丢一块石头，它从上面一定会掉到地上，它还没有掉到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还在空中啊，所以是向灭。当灭的话，就是必然会灭，没有人可以逃过，没有任何东西不会灭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一个观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观察，如果说我们把它联想到我们常常在思维的那个三心不可得啊，其实就是这三个刹那来的。你看啊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不可得。那我们的心是刹那生灭的，你很难观这个三心啊，你很难观的。但是要从哪里观呢？你就可以从这一些法去观它的生灭。过去的心，比如说我升起的贪心，我过去比如说我昨天或者是我前一个刹那所升起的这一些心，它已经灭了，已灭了啊，那就是过去心嘛。那现在当下的心，比如说我们在听着课的心，正在升起，对不对？闻法的心，那这个闻法的心会不会向着灭啊？会，待会下课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闻法的这个因缘就结束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的心也是不可得的，它不会停留不变。那未来心呢，就是哎，我是上完课过后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啊，当生，然后那一个法会不会当灭啊？也一定会结束的。比如说我们去聚餐，对不对？也是会灭。所以未来心也不可得。你从这个观察里面呢，一切即法皆是灭法，其实它跟《金刚经》所讲的这些三心不可得是完全通啊。那你通了之后呢，我问大家哈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句话的话哈，你看哦，如果是在阿含经，这句话形容的是什么？圣者啊，能够了解这个一切即法皆是灭法的是什么圣者？什么圣者啊？出果圣者嘛，对不对？断三劫的出果圣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讲三心不可得啊，这个境界啊，你至少要出果圣者哦。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生灭啊，你说不要执着任何一切法是做不到的。我们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你没有，你看到生，但是你没有观察到它必然会灭啊，我们是不会放下的。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升起的法，我永远可以占有，我永远可以保持。那唯有我们看到它有一天它会失去的，看到它有这样隐藏的过患，我们才会放下。 放下是什么？就是知道这个法是不可得的。不到你不放下，因缘到了，因缘时间，因缘具足了，你不放下也不可以，因为它会灭去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这个色身，我们这个身心啊，虽然我们现在非常的爱戴它，对不对？非常的照顾它，但是它有一天它会灭去的哦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等着它灭去呢？是吗？你们不是等着它灭去是什么？让它这个灭延长一点是吧？还是让这个灭不要到来是吗？确实我们是等着这个灭到来没错，但是我们在等的当中我们要修学智慧。比如说啦哈，比如说我们看到我现在，比如说我拥有一个茶杯，这个茶杯是已生、正生还是当生？这个茶杯应该是正生，因为它已经升起了，已经就是已经，不是哦，它是已生哈，它是已生啊，已生。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就是正生，但是它还没有破坏，所以就是还没有灭啊。任何的法哈升起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说，特别是因为过去跟未来。过去比较可以观得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过去我们小时候读书啊，那个印象我们知道已生已灭的那一种还存在，对不对？在记忆里面，正生相灭是我们修行非常关键的地方。那当生当灭这个是未来，这个还比较难一点啊，但是正生相灭这一个观察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些法缘起的法，它都往这个灭前进啊，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可以享用它啊，我们可以善用它，但是不能对它有任何的执着，不然我们的心当它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跟着情绪波动了。因为它一定是会灭它，而且它是朝着灭一直去哦。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 这段话它解释一切即法皆是灭法是了不起，非常了不起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，当你能够完全的了知所有的缘起有为法都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自然就不会执着的。所以出果圣者就是真实的见到一切即法都是灭法，所以他不再会执着啊，他不会再执着。所以这一种程度我觉得就是我们修行啊希望达到的目标啊，就是我们在有为法升起的当下，我们就要产生这一种它会灭去的智慧啊。到这里可以吗？
可以。
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圣者啊，中间啊，证得出果的圣者中间还是会起忧苦啊，还是会升起这些欲贪啊、嗔恚呢啊？我有补充了一些资料给大家，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443啊，第二段《大智度论》卷61有没有 ？OK， 你看这个问曰，这里提到说，我们的见呐、我们的见解是诸颠倒的根本。所以呢，证得出道的人，就是出果的人，他是会升起想颠倒跟心颠倒，但是他没有了见颠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见道的时候啊，所有的邪见、身见全部断除了，全部断除啊。所以这三种颠倒是我们凡夫都有的 啊，所以你看达约这里提到说，这个颠倒生时跟灭时都有不同。这个颠倒升起的时候呢，想在最前，第二是心，第三是见。它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了概念印象，比如说我对这个人哎有好印象哦，啊，他给我很好的印象，想在前，刺在心，就是哎，我一看到他就升起欢喜心，然后升起最后升起见的意思就是他就是对我会有利益，就你会升起那一种确定的见解啊，就是他对我有利益啊。这个是升起颠倒的次第。那如果是断除的次第呢？先断什么见啊？这个见解啊，是特别是身见啊，这个身体啊是属于我的。这个见啊，如果断除的话，那后面两个它自然也就会很快结束啊。所以这个我们透过想心啊而累积的这个见解啊，不容易改的，不容易修改啊，特别是爱着五蕴的见解啊，这一种就是要透过修行四圣谛才能破除。好，第二段，颠倒体性。颠倒的体性呢，都是见为特相，见为特相，见地见道的时候就能断除啊。所以初果圣者呢，他见颠倒全部断除，剩下的是想还有心两个颠倒啊。所以你看下面他就有解释，他说有学圣者还没有离欲，就是还没有证得初禅或以上的定啊，这些初果圣者他没有初禅啊，还没有离欲，所以他意念妄故，就是失去正念，他就会取镜像起结始，有没有？取镜像是什么颠倒？我问大家，取清净像是什么颠倒？想颠倒，对吗？啊，那起结始呢？心颠倒，起贪嗔痴心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有学圣者他如果忘失正念啊，他对于清净的相，他会起想颠倒，然后起贪嗔痴的心，心颠倒，还得正念即时灭。他如果能够立刻升起正念啊，这一些想颠倒跟心颠倒就会灭去。如经中说，如滴水堕大热锅上，即时消灭，就是就好像那个热锅上面滴了一滴水，它立刻就蒸发掉。小错故名颠，小错故假名颠倒，非实颠倒。初果圣者啊，他看起来啊，他会有想颠倒跟心颠倒，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假名啦，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实的是见，见断的话，后面两个就没有了，就好像树根断了，虽然它上面还有树叶啊，还有花，但是那一个都不是真正的根本，它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啊，可能啊，因为在经典里面哦，确实是有的啊，佛陀的圣弟子里面呢也有啊，我最近有把那个故事呢有贴出来啊，就是以后我们上大毗婆沙论呢要看这个故事。他就是有一个圣者啊，佛陀说他才证得初果，所以呢那个天女啊下来的时候啊，那个天女下来是很漂亮的嘛啊，那个圣者啊，他观不净观哦，他起不了哦，观不到哦，起不了那个不净观哦啊，所以后来佛陀就教导他，就是要取另外的观啊。所以呢这个就是初果圣者还是会有这一种反应啊哈。应该是圣者来的那一部经啊，我有点忘记啊哈，嗯，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啊哈。所以当时大智度论最后一句话提到说，凡夫人有三种颠倒， 有学圣者有两种颠倒，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再来看瑜伽师地论，有烦恼颠倒有七种，找到吗？前面一二三相同，上面你看想见心有没有，然后后面很简单的常乐我净，无常常倒，所以是第一个是常颠倒，第二是乐颠倒，第三是净颠倒，第四是我颠倒，就是常乐我净，可以吗？ OK， 那你看他提到想颠倒是什么呢？他说于无常苦不净无我当中升起常乐我净妄想分别，所以妄想分别就是颠倒的意思，颠倒就是妄想分别。见倒呢，他说由这些妄想分别当中，人可欲要，人可欲乐，建立执着，这个就是见倒。那心倒呢，他说对于这些执着当中升起贪等烦恼。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跟大智度论有稍稍一点不同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想见心，它的次第是想见心，大智度论是想心见，可能都有各的那个重点，但是我们先不管，先不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角注二三四的定义，你看角注二呢，想颠倒是什么呢？他说对于所缘境啊，取向而转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看到的对象，它是无常的，我们认为它是常，苦的我们认为它是乐，不净的认为它是净，无我的认为它是我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想颠倒。角注三，见颠倒它就分成一分出家者，一分出家者，就是有想颠倒啊，引发见颠倒，就是有邪取颠倒，似是生邪执着，就是有一分出家修行者，他们认为有些东西是常乐我净，升起执着，所以就升起见颠倒。由于执着在心中升起邪圣解，就是人认可欲要，这个就是邪圣解。好，还有去跟别人开示宣说，就是建立，这个是针对一分出家者，心颠倒的话就是指在家者，由于想颠倒能发心颠倒，就是贪等烦恼倒染心故，名为心倒。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有的了，如果是按照这一段来看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出家是见倒，在家是心倒，对吗？后面的论也有，后面的论也有注解，其实它是这个角注啊，应该是韩清净的角注啊，他也是把那个论啊，后面的论有把它贴过来的啊。我们看最后两行，本文当知烦恼略有三种，烦恼是颠倒的根本，颠倒的体性，颠倒的等流啊。那颠倒的根本就是无明，有没有？颠倒的体性是什么？沙迦耶见，补充资料444页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就是颠倒的等流。那这一个它分的比较细，待会我写在黑板上了，比较快速的可以理解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